刘金定力杀三门，又拐到南营。这南面营盘呢、乃无敌大将林文善的元帅连营，可是兵多将广，戒备森严。林文善早就得信儿，说有两个人呢闯营，但是他不动声色，非常自信。我南场有40万兵，一带连营扎出几十里，还敌不住两名宋将吗？甭着急，一会儿就能把人抓住。林文善胸有成竹，稳坐帅帐，静等报喜呢。没想到从白天杀到半夜，也没抓住宋将。蓝旗官来报元帅，敌将刘金定力杀三门，杀死牙将，鞭打陈子南，刀劈刁子武，箭射梅生远，剪打白杰，请令定国。好，林文善听罢，如万丈高楼失脚，扬子扬心，断缆崩舟。哎呀，疼死我也！怎么这么难过呀？伤了这么多将，当元帅的能不心疼吗？谁这么厉害呀、连伤我数员大将，本帅要亲自出战，抓住刘金定为死去的将军报仇。他正发狠呢，刘金定来到南营。林文善想呀，找上来了，嘿嘿，真是找死！慌忙带队迎战，就这么拦住刘金兵的去路。当他抬头一看，是个女的呀，泄气呀！暗想，我以为力杀三门者是相长三头、尖生六臂的英雄好汉，闹了半天是个女的呀。他认为女子只配生孩子伺候丈夫，即使练武也是活动活动胳膊腿，为的是玩票。尤其眼前的刘金定年方28，明艳秀丽，这样窈窕幼女能力杀三门，简直是天大的笑话。他不相信，刘金定带马观看，一看对面的阵势就知道遇见强敌，眼下就是你死我活的一场血战，弄不好做点麻革裹尸啊。想到这儿，金定稳稳心神，用刀点指，对面是什么人，敢拦姑娘的去路？林文善没明白还发愣呢，身旁的将官低声说，元帅，那女将问你话呢，你还回答了？
本帅林文善，乃女子，你是何人？
啊，原来是无敌将啊！失敬失敬，我乃双锁山的寨主，叫刘金定。
双锁山？
哦，
请问？双锁山有位花刀令公刘大奈是你什么人
啊？那是我的父亲。
哦，你是老令公的千金。
刘小姐，你们双锁山坐落两国交界，一半在南唐，一半在大宋，和我们是唇齿相连，应该是朋友，为何你与我大唐为仇，闯我连营，杀我将官，就不怕唐王万岁怪罪下来，抄山灭寨吗？
刘金定想，我够累的了，正好借着说话啊，我歇一歇。想到这儿，他把刀横在鞍桥上，不慌不忙说，林元帅，你说的怪好听的，我们是朋友。
哎呦，什么朋友，我们双锁山有你这么个邻居可倒了霉了。
此话怎讲？
你们南唐兵将野蛮成性，烧杀抢劫无所不为，在我们山下胡作非为，非抢即夺，老百姓被害，怨声载道，你们君主昏庸荒淫，文官贪赃枉法，武将残暴袭杀，君主掠夺百姓，我双锁山乃公道代王，替天行道，为民除害，定将尔等诛尽杀绝，为民造福。
林文善闻听大怒，刘金定，我国好与坏跟你个占山的有什么关系呢？我们现在正和大宋打仗，你不识宋朝俸禄，就不该到前敌与我为仇。
此言差矣啊，我虽不是宋朝官员，但我乃宋朝子民，国家兴亡大事岂能坐视不管。
哼，你是狗抓耗子多管闲事，看来你的阳寿已尽，本帅要领教领教你的本事。
好啊，姑娘我奉陪到底。
请，说完提刀在手准备交战，林文善马往前撞，举起锯齿飞镰板门刀奔刘金定的面门唰就砍下来。金定斜身举刀来个海底捞月，往外招架，两人马打盘桓站在一起。林文善受过高人点传，名人指教，论刀法在大唐均为首位，力气大，刀法精，又能带兵，他的剑法也不错，百步穿杨，百发百中。前者高怀德、呼延凤等人都不是他的对手，今天遇上刘金定，他可吃亏了。怎么，常言说英雄出在少年，刘金定今年18岁，岁数好，自幼随父学艺，受家庭熏陶，后来被骊山老母带到骊恨天紫霞宫学艺，他的刀法是骊山老母教的，那骊山老母花费一辈子心血研究出来72路绝命刀，还怕不精呢？访名师会高友切磋技艺，刀法练就炉火纯青，登峰造极，他把这些刀招都交给刘金定了。刘金定在山上学艺9年呢，他为了叫金定练身体长力气，学骑射练刀法，没事登山采药回来炼丹，练出大补丹药给金定服下，强筋壮骨，提神养气。一来为的是让金定学成艺业，给他顶门立户；二来也为女子争口气，怎么女子就不如男人呢？刘金定不负恩师教诲，骊山老母的心血没白费。那金定聪慧过人，体质又好，又肯用功，9年的光景日夜苦练，现在不但刀法好，臂力也大，看她是个文弱女子，双臂有几百斤的力气，所以她和林文善碰上了毫不在意。所差的是刚才她打了数阵，体力消耗太大，林文善刚上阵，这是生力军，所以金定加了12分小心，两个人打了20个回合，闹个平手。天光放亮，金定着急了，如果日出三竿我不回到东营外树林里，刘凯和我的丫鬟春兰就得回双锁山送信，告诉我父亲我没回去，我父亲必然着急，怕我出危险，他就会发兵受州，和大宋朝拼命找高君宝要人。只要那样，我今天力杀4门可就白费力气，反而不美，不如我先杀出去，一来找一找高君宝，二来叫刘凯回山送信，免得我父亲着急上火。想到这儿，刀招一变，唰来个1马3刀，三刀来得特别快，秀容大刀刀突在空中迎风一晃，来个狮子摇头往下就劈。林文善见刘金定刀挂风声，来势很猛，下马急忙用砍刀往上一崩，啪啦一声崩出去了。借崩的力气，刘金定翻刀头现刀转，刀头在后，刀转在前，前面是三棱透甲锥迎面点来，哎扎！这招叫白龙戏珠，奔林文善的左眼睛点下去。林文善手忙脚乱，心里合计：这是什么招啊？哪有这么一手？力气大砍刀要往外横推，哪知道金定这招是假的，打仗就是真真假假，虚虚实实。刘金定见林文善上当了，顺势
左手单刀损，右手推刀头，来个顺水推舟，嘴里喊道：“看刀
快！”
林文善再也躲不过去了，低头一闭眼睛，袖中大刀从林文善的头上刷就过去了，咔嚓一声，正砍着头盔上，搂海带扎啪一声就挣断了，头盔被削在地下，林文善的魂儿都要吓飞了，战马窜出好几丈远，他咧咧嘴，摸摸脑袋，出了一身冷汗，头盔没了，下巴上被搂海带勒出一道血印。那位说了，林文善战高怀德的时候何等威风啊，今天怎么败在刘金定手呢？这里啊有两个原因，一是刘金定真有本事，刀法奥妙，年轻力壮；二是林文善战高怀德的时候才48、9岁，时隔7、8年了，现在林文善已经55、56岁了，做武将的到这个年龄啊该退休了，人老眼花，力气减，心有力不足啊，所以两军阵上丢了脸，林文善恼羞成怒，挂上刀挽了挽法器，取弓拿剑，刃透天弦，将弓拉开，嘴里喊道：“黄毛丫头，我要你的命！”说完对准刘金定松动弓匣，松松松，连射三箭，头一箭奔刘金定的咽喉，第二箭奔前胸，第三箭奔小腹，这三箭降国可不容易啊，因为三箭呢用的劲儿有大有小，发出去有先有后，但是这三支箭同时射中目标，这就看功夫了，所以躲一躲不了二啊。刘金定多精明啊，手疾眼快，身子灵便，看见他三箭发出，急忙唰身子往回仰，来个金刚铁板桥，倒在马背上，这样能躲过头两支箭，第三支箭躲不过去。为什么呢？第三支箭射得低，奔小腹，刘金定已经看出来了，他急忙伸手越过箭头，一抬手呸，把箭杆抓住，翻身坐起。林文善，你就这两下子吗？这是不是你的箭呢？哎，我还给你，是你看箭。说着挂上大刀，摘下化雷弯弓，想接着的这支箭搭上，没有射，而是学战马在林文善的马前跑来跑去，这匹马他这一跑啊，趟起了尘土，乌烟瘴气，军兵被这灰尘呛的不敢睁眼睛，直咳嗽。林文山也糊涂了，不知道刘金定这支箭往哪儿射，因为战马来回打旋没有准儿。林文山害怕了，心想这丫头不瞄准儿，在我眼前乱转，不好防备呀。他这干什么呢？他越害怕越紧张，越紧张心越跳，心越跳眼睛睁得越大，眼珠乱转，百倍提防。这下耽误事儿喽！突然，刘金定一松弓弦，这支箭射出去了，谁也没看见射在哪儿。只见林文善哎呀一声，噗砰，摔在地下，像倒了半堵墙一样，可把敌将吓坏了。了不得了，主将被射死了！呼啦，围过来，甩灯下马，用手搀起林文善，哎。伤在哪了？伤在哪了？大伙找了半天没找着伤口，有的大呼小叫：“林元帅！”林文善翻身坐起，愣了半天：“你们喊什么？”“哎，你哪受伤了？”林文善心里也纳闷啊：“是啊，我哪受伤了呢？”他摸摸脑袋，摸摸胳膊，摸摸腿，哪儿也不疼，没受伤，没受伤，我怎么掉下来了呢？找了半天呢，他的马童发现了，元帅呀，您甭找了，这支箭射在这儿了，您看这块受伤了。林文善一看呢，嗨，鼻子都气歪了，怎么回事啊？
刘金定这支箭没射人，而是射的马，正射在林文善青松寿的眼睛上。这叫射人先射马，擒贼先擒王。战马眼睛中箭，眼珠子冒了，疼得他一撂蹶子，把林文善扔在地上。林文善当众出手，拿手下人撒气，冲着众将喊：“看什么？看我干什么？快抓刘金定！”是，军兵呼啦追了过去。刘金定为什么不把林文善射死呢？金定很明白呀，林文善一马三箭，箭术高明，被我接住一只，我若射他，也得被他用手接住，不如使计策先赢他一招。所以故意的催马奔跑，晃他的眼神。林文善防不胜防，在马上身体来回乱转，脑袋呀跟那个拨浪鼓似的。刘金定一看不好瞄准儿，怎么办呢？哎，那匹战马不动，所以刘金定才箭射马的眼睛，趁乱冲进敌群。干嘛去啊？找高君宝去啊。他呀还在敌群中找高君宝呢，高君宝早就进寿州了。故此寿州的军卒发现南营整乱了一夜，他们向赵匡胤一报告，赵匡胤当然要问高君宝了：“君宝啊，你可知还有何人在敌营征杀？”这高君宝没敢回答。为什么？这事儿倒霉在封建社会婚姻制度上了。古代封建男女有别，不许交往，如有往来是为伤风败俗。高君宝害臊不敢明说，要搁现在没那么多事儿了，男女自由恋爱，先处个三年二年的，可以逛马路看电影，有什么事儿大大方方说明，多痛快呀。在封建社会不行，又当着文武群臣的面不好启齿，更主要的是军纪约束人，临阵收妻杀头之罪，军中不斩不齐，军纪不严，人心涣散，不打自乱。君宝想，我刚到城内就违反军纪，犯杀头罪，不行，别说了，不说又担心刘金定来到城下找他，要是他说出招亲的事儿，岂不把我坑了吗？他眼珠一转，计上心来：“皇舅啊，孩儿杀的晕头转向，不知道何人在我身后冲杀，可到城头看看，认识呢就把他放进来。”好，就这样，赵匡胤派张光远和高君宝两人登上南城头，往敌营观望。这时红日东升，霞光万道，远处虽然有杀声，声音很小，看不清楚。高君宝翘首相望，一阵内疚：“哎，刘金定为我下双锁山，把我从重围中解救出来，我自己进了寿州，叫他苦战一夜，我真对不起他。但愿苍天长眼，保佑刘小姐冲出敌营，回双锁山。等还朝之日，我在登山扶经请罪。”他又望了一会儿，随张光远回到帅府，大家洗漱已毕，拉开桌案，拿过酒杯食箸，为高君宝摆宴迎风洗尘。酒席前众人议论纷纷：“哎，昨天晚上谁力杀四门呢？”这一提醒啊，罗燕西想起来了：“哎，这人我认识，昨天我在东城头上观战，来个女将从敌营杀过来，这个女将报名叫刘什么来着？我没记住，说找高贤侄，当时我不知道贤侄你的大号啊，说城里没有这个人，他就走了，又说他是干真的，我没理他。哎，高贤侄你认识他吗？”“我不认识。”赵匡胤见君宝眼珠乱转，言语支吾，知道有事儿。“我这个御史长得俊，又有女将找，不是这小子在外边招亲了，当初的叔叔在晋阳遇上李秀英，临阵招亲。嘿嘿，有其叔必有其侄啊。哦，他也招亲，要是那样可糟喽，
我们在寿州被困，人心已散，他刚来就违反军规，我这当皇上的又是临时元帅，不能答应啊，怎么办？按宫而断，得杀他。可是他们老高家两只手这么一个孩子，杀了我对不起人呢，要不杀徇私情，听之任之，将来别人再招亲，弄些女子到军中过日子，这还能打仗吗？得了，我外甥不说，我呀也装糊涂不问了。就这么群臣开回上饮，可是高君宝坐不住啊，他这京城是娇生惯养，水来洗手，饭来张口，没过过苦日子，离开京城没人伺候的，受尽风霜之苦，半路叫雨水浇着，双锁山被擒，又上了火，就得病了。因为奔前天新盛，自己没有感觉，昨天晚上闯营累得出了几身汗，汗毛孔都张开了。在野外为了行走方便，他摘盔卸甲，受了邪风，进城又用井巴凉水洗个澡，心里惦记刘金定有火，再受点凉可就来病喽，浑身起鸡皮疙瘩，打冷战，实在支持不住了，站起告退。皇舅啊，我打了一夜仗，又困又乏，我想歇会儿。好，快给他收拾屋子，叫他休息。高君宝躺在床上再也起不来了，浑身发高烧，闭上眼睛就是在前边打仗，再不就是刘金定要杀他。高君宝病了，赵匡胤和军师都不知道，为了叫高俅休息，不让仆人进去。就这么他睡了一天，中午没吃饭，到晚上还没起来，赵匡胤派人去打听，军卒吓坏了，万岁啊，高少爷病了。赵匡胤赶紧到这一瞧，这孩子变样了，哎呀，眼窝塌下去了，面似黄前纸，怎么叫也不醒，用手摸了摸，哎呦，这孩子浑身滚烫滚烫。请来苗从善给他号脉看病。苗从善说，高少爷得的是泻甲风，得休息几天，吃点汤药，至少得五六天才能痊愈。就这么太兵给他煎汤熬药，整折腾一夜，君臣也没合眼。到了次日清晨，吃罢早饭，赵匡胤刚要探病，突然城外金鼓大作，杀声连天。赵匡胤就是一愣，就在这阵儿，噔噔噔噔，有人报信，万岁，大事不好，南唐元帅林文善讨要阵，口口声声叫高君宝将军出马迎战。赵匡胤心里着急呀，林文善来了，高君宝现在病了，怎么能出战呢？哎呀，这可如何是好？书中交代，昨天呢，林文善打了一夜，不但没抓住刘金定，反而伤了战马，这口气没地方出。有人说了，昨天晚上闯连营是一男一女，女的刘金定出去了，高君宝进寿州了，找高君宝啊。就这么林文善这才来讨敌要阵，赶巧高君宝得了泻甲风起不来。赵匡胤说，军师啊，你看怎么办？苗从善说，好办呢，不用为难，挂免战牌，闭门不出，等候救兵。好，挂免战牌。是，免战牌刚挂出去，军卒报，万岁，林文善把免战牌射掉了。苗从善说，不用报，再挂一块。报，又射掉了。哎，再挂五块呀。赵匡胤心里不好受啊，挂免战牌说明叫人打怕了，认输了，挂一块不行，还挂五块，我这皇上太窝囊了。苗从善说，万岁，大英雄能折能弯，打不过就忍着呗，我到城头看看。说着，苗从善出了帅府，来到城头，免战牌挂了五块，把林文善气乐了。我不射了，我射掉两块，他挂五块啊，白费事，听命，骂阵，找几百个大嗓门的站好了，一齐冲城上喊：“哎，宋兵听着， 叫赵匡胤派高君宝出马，不出来是狗熊，是饭桶，是尼姑生的。
他们站着骂，坐着骂，躺着骂，趴着骂，这波骂累了再换一波。守城的宋兵可气坏了，跳着脚的冲着城下喊，见苗从善来了，呼啦都过来了。军师啊，我们实在听不下去，和他拼吧。军师笑了，唉，骂人不疼，岂是不灵，一点用都没有。你们要不爱听呢，用东西把耳朵堵上，他们骂你们就笑，把他们气死了多好啊。
对呀，宋兵用布卷棉花纸团把耳朵堵上，趴在垛口冲着骂阵的唐兵起手画脚，连说带笑，把唐朝的军都气坏，气得直咽唾沫，谁也不骂了。李文善说，哎，你们怎么不骂了？
元帅，他们把耳朵堵上了，把我们累得嗓子都哑了，他们听不着啊。
好，给我驾云梯攻城，打。
是。
南唐兵如狼似虎，驾着云梯也往上爬，有的往上射箭，这回把宋朝军卒吓坏了，赶紧把耳朵里的东西掏出来，站在垛口往下看，吓得面无人色。
为什么这么害怕？
因为没有多少守城东西啊，守城头需要灰瓶炮子、果木雷石、弩弓、药箭、火箭。赵匡胤在寿州被困六七年，天天守城，夜夜守城，林文善是经常攻城，守城的东西都没了，
有多少也不够啊。
后来实在没法，白天扔出去，晚上偷偷出来再捡回来，搞反销，捡回来的少，扔的多呀，反复使用，失去的多，捡的少，东西用尽，又把城里的房子扒了，用房木当滚木，砖瓦石头全用上，才守到今天。特别是兵器缺乏，因为没有矿石炼铁，竟用一些民用的铁器回炉打造，刃儿啊太软了。就这样的兵刃，五个里只有一个有兵器的。好不容易打退敌人五六次冲锋，天哪，刚过午时，城头上果木雷石、灰瓶炮子已经用尽了。苗从善、赵匡胤一看，阵亡的军卒在城头上横躺竖卧，有的趴在垛口，临死还握着弯弓；受伤的军卒东倒西歪，惨不忍看；幸存的军兵一个个赤手空拳，二目无神。张光远、罗彦西都来了，急得搓手跺脚，带伤了失手信，忍痛来观战。一看太可怜了，万岁怎么办？赵匡胤龙目布满血丝，望着苗从善，军师你的意思？苗从善说，实在不行，出城厮杀一阵，别在城内傻等着，咱们来个城破人亡，这叫破釜沉舟，决一死战。我带队点炮出城。火公司头目赶紧报告回军师，火炮用尽，火药也没了，您呢就这么走吧。哎，那可不成，连个响动也没有，怎么出去啊？这么办，到炮仗库弄点鞭炮，放几个二踢脚，点几个麻雷子，崩一崩，有个动静就出去了。
好了，
大伙心里明白，咱这是肉包子打狗，有去无回，到城外拼一阵，再死也够本了。霎时间聚集上万名军卒，一个个丢魂失魄，准知送死，耷拉着脑袋，哭丧着脸，咧着嘴，抱着肩，抻着脖子等挨刀呢。后边是张光远、罗彦西、耀元福、马玄义、史奎、史彦超、施守信，跟着苗从善身后，就听着啪响起爆竹声，可就出征了。他君臣到外边要以死相拼，性命如何？下回你接着说。